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72集。今天是2024年的5月3号。好，因为有一个劳动节的假期，觉得这一个礼拜有稍微舒服一点点哦。可是呢，盘还是呈现有点大涨大跌的态势。不过，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盘是开高走低，中场还是收涨了100多点。可以说，这个礼拜的盘大部分还是好的，是一个好的状态。而且有一点点像是 V 转的味道， V 转上来的味道。不过这个 V 转并不见得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操作很顺手，因为它的资金在很多族群里面跑来跑去，尤其是在非电里面，那电子股几乎是比较疲弱。昨天晚上苹果公布财报了，还有公布对未来的一些预期，其实是讲的比市场上感受到的乐观，所以盘后是涨了4%，加上下个礼拜二呢有苹果的产品发表会，所以也带动激励了一些手机族群。可如果大家有看盘就会发现他们的反弹，因为毕竟手机族群位阶都比较低，反弹不算是太强劲，好像只有联发科，因为它有双题材哦，苹果好，高通也好，联发科应该也要好，只有它的涨势是比较明显的。好，到底怎么样来观察台股在指数上 V 转，产业上面却在内资盘轮动的状况？我们先来欢迎今天来宾哦，今天是我们的题材猎人汉伟哥。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像你已经变成我们礼拜五的固定来宾了。
对，最近礼拜五常来。
对，然后礼拜五的气氛又比较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对啊，就是看起来比较多的话题可以聊，尤其是这个礼拜总结下来，大家我们先说台股部分啊，周 K 是连二红，而且以这个礼拜的高点几乎要收复掉4月19号那个周 K 长黑的一个高点，所以就现行的架构来看的话，这一波台股反弹真的很强，也代表说如果下个礼拜真的台股继续往走高的话，这一波就变成 V 型反转了。那也许在520之前台股又要回到历史新高的轨道，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台股目前我觉得多方的格局还是相当的完整。那当然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担心说台股位阶真的比较高，因为你看到美股虽然说这两天是跌升反弹，但就架构上来看离前高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台股今天盘中最高其实离这个我们历史新高也才300多点而已。
对，
所以代表说我觉得台股目前的走势还是非常的强劲，但强劲的过程里面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大盘的成交量真的是不太够，尤其是在这两个礼拜当中，就像赵华刚刚所提到的，就政策股在这边轮动，
对，
非常的热络，这礼拜几乎整个盘面上就是银建银建跟银建。对，
好烦，就是它变成标股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银建相关，像我今天看到樱花，樱花也喷到一个历史新高。对，因为他认为可能家家户户盖新房子都会放一个
樱花。而且很有趣的连花王，
花王，
对，因为花王还有最近一档叫白沙科。
白沙科是干嘛的？不是被动零件吗？
白沙科是做印刷的。
哦，印刷，对，跟它什么关系？
花王跟白沙科我觉得受惠到建案，你会发现到最近你到路上去有很多的 DM 传单。
那这样也行，
这样也行，你就发现到整个银建股是在扩散当中啦。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银建族群我们待会再另外再说，但我们回到大盘的架构，
大盘的架构，
对，因为现阶段我觉得大盘的多方格局没有太大改变，可能520之前都有机会维持金金涨，因为我们最少在所谓的利空消息的部分，这些美股的重要性财报也都公布完毕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辉达还没有公布，所以影响到台湾的一些所谓多空消息我觉得慢慢淡化了。那这礼拜所谓的联准会开完会之后，不管你要解读鹰还是解读鸽，但最少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的排除，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进入到一个相对所谓的多空消息的空窗期，
是，
就是说接下来可能美国今天晚上的非农就业数据之后，大概要等到下下礼拜才会有 CPI 数据，所以相关来看数据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那再来就是说美股财报也没有看到比较多的一些财报开始陆续公布了，所以可能对于整个台股来看的话，现阶段就回归到所谓的台股自己内部的资金的轮动。那因为大盘的量不太够，所以你会发现到台股虽然说是 V 转上来，但量不够的 V 转也代表说整体上走势会比较偏震荡，
是，
所以这个礼拜虽然说周 K 是连二红，但这礼拜也是大起大落的一个礼拜，所以对很多的一个指数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毕竟台股我们讲说有70%的比重都是电子，所以当电子的成交比重都没有办法回到60%以上的话，我觉得下礼拜就算台股有涨，但电子成交比重只要没有办法回到70%以上的话，它还是比较偏向可能冲上去又会跌下来，容易留上影线，但跌下去的话，因为我们讲有520的政策行情，所以一般来讲应该也不至于出现大跌的状况。
好，可是你上次有说我们可能不要再特别瞩目520的政策行情股， 就是有点像刚刚讲的520之前，你说指数可能是一个比较漂亮的状态，但是产业可能就会选起来比较辛苦。
对，
银建之外有没有别的这样？对，
我觉得就是政策股你会发现到其实轮动真的比较快一些啦，因为像今天的重电跟电线缆其实都跌得还蛮重的，
今天亚力跌停板耶。
对，那当然它是因为这个处置交易出来第一天嘛，所以有可能之前累积的卖压今天一次宣泄完毕。
为什么不是累积的买盘一次拉上去？
因为毕竟它线已经变得比较丑了。
对啦，线变丑。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代表说政策股，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在说520之前到底大家什么时候要跑。那这个当然也是代表说其实在资金的操作上面轮动真的会变得比较快，所以我觉得在大盘指数下礼拜回来应该有机会维持金金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没有看到太多的利空，所以不太容易出现大幅度的走跌。但是在这种轮动过程里面，如果台股是由所谓政策股当主流的话，代表操作难度会变得非常的高，就像今天的电子股一样，本来早盘还有一度成交比重快要来到60%，你会发现早盘指数其实往上冲高到20500多点。
好，因为这个礼拜毕竟开出来的财报以科技股的龙头股为多，对不对？不管是从 Google、微软，然后到 AMD、美超微，到昨天晚上苹果，然后前一天的高通，其实都是很大型的科技龙头在公布财报。照理来说，它应该影响到的是台股相对应的电子股。可是每天都在开高走低。
对，我觉得这个也跟美股的状况有关啊，因为我们讲说这个礼拜开出来财报，其实大家都发现到美超微跟 AMD 的财报都不好。对，所以
不如预期啦。你说不好吗？好像也没有到很烂。
对，没有到很烂。但就线论线来看，AMD 的股价是走出一波比较明显的长波段的修正，跌得还蛮凶的。那美超微部分虽然说是守住4月19号那一天的一个相对的低点，但是它的线型看起来是有点做头的一个疑虑，所以我们讲说你光从这两档股票来看的话，就代表说 AI 股虽然说是主流，但是这些领头羊的指标股是比较偏弱。那如果看辉达的线型的话，它是呈现一个三角收敛等待突破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讲说其实因为大家今年都看好全球的 AI 的发展，但美股主要的领头羊跟你讲说 AI 股好像在休息当中，这也可以解读为什么台股现阶段的电子成交比重一直没有办法回到70%以上，因为美股没有一个非常强势主流往上走高。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这个礼拜虽然说财报一样有利多，而且一样可以带动那种股价可以弹 10% 的，像高通可以弹到快 10%、像这个苹果早上财报，我早上看的时候盘前大概最多它涨到快要7%。那为什么可以涨那么多？因为它位阶比较低，因为大家对它预期不是那么高，所以股价反弹幅度非常高。但高通跟苹果的转强也代表什么？也代表说目前美股就是由这种比较弱势的股票
反弹，
对，带动反弹。所以美股如果说以科技巨头当中有在创新高的，只剩下谁？只剩下 Google 跟 Meta。
是，
对，但 Meta 财报也跟你讲一个不好的，所以整个美股我觉得目前科技成长股是陷入到一个比较混沌的状态。所以回到台股，你就会发现到台股有很多的利多的股票，但发动起来都不干不脆。像其实像这个散热股票，昨天美股当中的散热龙头那一档这个 Vertiv 吧，也是昨天转强来到这个历史新高附近。但你发现到今天的散热股，这个旗宏啊、双宏啊、超重啊、高丽啊，其实走势也都没有非常强劲。那代表说整个电子股第一个成交比重没有回到70%以上，我觉得这些创高的股票或主流股票很难维持这种多方强势的轮动。那第二部分就在说，如果美股都由这种比较偏向弱势的股票整理完股票转强发动的话，对台股有同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刚刚提到理论上今天看到苹果的这个回购金额创历史新高，而且他提到了库克在这一次的会后电话提到说，他下个礼拜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惊喜，是在 AI 相关、人工智能相关的，
就是在他的产品发表会，应该会学，对不对？其他家 AI，
对，
跟红海一样 AI，
终于想开要提到 AI 了，所以股价今天很畸形的往上发动。但一般到台股当中，不管你说苹果未来加速切入到 AI 伺服器，今天相关的 AI 伺服器股票应该要动，就也没动。那瓶盖股当中只动到大力光啊、郁金光啊、联发科啊，连鸿海合硕其实走势也比较温吞。那代表说现阶段我觉得台股的问题就在说，因为美股没有主流，那台股有利多的股票也不一定会涨，那反而是低位接的股票相对来看表现比较好。像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提过，星星这个所谓的一个 第一财报不好，但法说会说了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当天股价是大幅的走高。那今天有另外一档股票叫台达电，同样也是第一季的财报也是不好看，
是，
但最少他们的这个董事长说法说，哎，看起来他今年还是有机会维持一个不错的成绩单，今天股价也是涨了大概快 5% 左右。所以你会发现到电子股目前的主流是什么，它在低位界的股票有利多，会反应会反弹，但反弹上来延续性都不太够。
对，
所以整个资金在电子股没有主流表态的里面，就会造成指数你虽然觉得它是一个金涨的格局，但好像大家就觉得这个盘就缺了那么一口气，要出现这种强力的，像这个今年1月份到3月份那种强势上涨，好像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人气的指标。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下个礼拜回来看的话，台股当然还是要分成两个主轴，第一个电子股如果成交比重慢慢回到70%以上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台股的走势就有机会在下礼拜要升入到520之前，真的是有机会突破历史新高，甚至往21000点做个挑战。但是重点就是电子的主轴要回流。那第二部分就是政策股的部分，就是因为轮动很快，所以像刚提到的银建这礼拜相关的银建股，我觉得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已经开始扩散到连这个印传单的都能够往上走高了。我觉得有一点点过热的迹象啊，但过热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做银建股的话，你可能就是要闭着眼睛那深呼吸去做，因为你就只能家用技术面搭配筹码面去做一个操作，基本面我觉得现阶段在银建股已经没有办法有太多支撑你再买进的理由了。那再加上说银建股，我觉得它的问题是你看现在银建股的走势有点类似过去的口罩股了
啊，这有点不太一样吧，因为口罩股那时候也有疫情的关系。
对，但你现在银建股的走势我觉得就像当时的口罩股一样，大家感觉是在抢房子，所以在抢当时的股票。
哦，
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不合理的现象啦。但是因为银建股我觉得它好处在于什么，因为银建指数我记得是创27年的新高，
对，
所以也代表说现在银建股你手上有旧股票被套牢的，大概是27年就被套牢的，所以它是隔代冲的概念。
谁会报27年，我真的不信，很少啦，
很少。因为你长期可能你这个在某一家券商一直在用券商已经被并掉了，
是，
你要不找它库存出来还有点难度，甚至说有些人还有纸本的这个股票在手上。所以我觉得这代表说银建股，但第一个它最近是滚量在上攻，所以我们也不要说银建股这个已经脱离基本面接下来一定会跌，而是要跟大家讲说现阶段银建股真的是有一点点过热的迹象。所以你现在还要操作银建股的人的话，尽量就是跟随技术面去做个操作。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每一档股票去看它的大量低点或前一天的高点，一旦你这个当冲隔日冲跌破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先走一趟。那你是波段单的人，同样就是说它如果出现高档爆量而不涨，或者说利多消息出来之后开始动不了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先做停利出场。因为我们发现到银建股其实在这个礼拜里面，在礼拜一礼拜二我们都可以看到投信还在买银建股，
是
到了礼拜，
因为可能有 ETF 纳入哦。
对，对，但到了礼拜四、礼拜五，你会发现投信再买的银建股只剩下几档而已。所以代表说，我觉得到了这个位阶，就算投信很看好这个银建股的高殖率跟今年的成长性，他也买不下手了。所以我觉得银建股整体上来看的话，筹码开始变得比较凌乱，所以会建议大家下礼拜也许银建股都还有行情，因为还没有看到全面性的走弱。但是如果你看到了技术面破线了，看到筹码面开始松动，不管你要看主力筹码、看外资筹码开始出现松动的话，也许大家就可以选择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这是银建这个区块。那整个传染股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留意到接下来要公布所谓的四月份的营收啦。所以我们讲说你可以先去找一下四月份营收还不错的传产股，先做一些卡位的动作。我们现阶段可以看到就在大家在观光族群、旅行社的股票，还有这个航空公司跟部分的可能在餐饮饭店的股票应该都还不错，因为我们四月份有所谓的这个所谓四月份的春节的连假，我相信很多人都出游跟出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营收在这个公布之前大家可以先卡位的。甚至说像文创的股票，我们上礼拜也跟大家聊到
演唱会概念股，
对，那这礼拜真的大家就在讨论演唱会了嘛？对，那像 Bein 的部分，
对，
因为五月天就先举手说，哎，我愿意去唱大巨蛋的首唱，
而且大巨蛋还有一个相关股是远雄，
对，远雄，对，因为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发现到远雄因为这个所谓的场地的收费的问题被这个市场广泛的讨论，所以大家就会联想到，那大巨蛋要开唱，如果远雄收费是无上限的话，它就多了一个演唱会的题材。所以这礼拜你发现远雄是连拉了三根涨停板，对，那但我觉得有一部分当然也是整个都跟啊银建的题材，但也代表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当中，我觉得这个相关的内需的题材股票还是可以特别的留意。 那另外就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像在所谓太阳能股票也开始发动上来了。
哎呦，
像这个昌河
太阳能跟被动元件，
对，
好，也是弱势转强。
对，那我觉得就是太阳能，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你真的政策股大概十根手指数完之后真的还没有涨到的，我觉得太阳能算是位阶低啦。
对，
那生技股我觉得整理完之后位阶也比较偏低。
对， 对，
那军工股我觉得也算委屈了。对，
可是你有讲过观光好军工就不会好，军工好观光就不会好啊。
对，所以现在今天的观光股稍微转弱了所以可能也许可以回来看一下所谓的军工股但我觉得军工股就回归到业绩跟所谓筹码啦。最近军工股里面我觉得比较强势的应该是这个5009的荣钢、
嗯、
因为最近投信是在连买，股价转出一个比较多方的线型。那除了荣钢以外，原本最强的应该是中光电。
对，
诶，股价也虽然重比较大幅度的震荡，都代表说我觉得其实你会发现到政策股轮到最后真的你所点到的股票到后面操作难度就越来越高。所以之前跟大家讲说520的之前相关政策股，我觉得有些股票真的是需要见好就收。那反观刚刚提到了很多电子股，我觉得其实现在位阶都比较偏低，那反而就是说你接下来可以留意到电子，我觉得慢慢它开始有一些转强的迹象。我们回到所谓资金面的角度去看的话，第一个我们发现到最近这两天美元指数开始快速的回跌，
嗯，
所以也代表说整个外资的筹码我觉得慢慢有机会开始转强。第二部分，美债利率从这个所谓的联准会的会后之后连续两天的拉回，所以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回到 4.6 左右，那两年期公债利率大概回到 4.9 多 4.8 多，代表说整个资金面相对来看的话有慢慢转强。所以这样的状况里面，我觉得电子股就可以回来看说，诶，也许在五月份他们就会有一些加速补涨的动能。但补涨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大家要搭配的是法人筹码什么时候开始回补，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电子股虽然说有些法人在买，但是法人的买超的力道都不是非常强，尤其在高价股部分，像矽制材虽然说最近有反弹，但今天矽制材大部分也在走弱当中。那像在所谓的一个 AI 伺服器，像广达、伟创、技嘉，甚至鸿海等等，最近我觉得投信是有买有卖，所以对于这些所谓电子的主流族群来看的话，当然第一个我觉得如果你看到美元跟美债率持续往下跌的话，那我觉得他们都会有机会出现波段性的反弹。但是搭配上所谓的第一个法人的买盘回来了，第二个你要看到美股当中 AI 的重点指标股所谓的美超微股价不能破底哦，破底就比较麻烦。如果它是守稳那一个区间的话，往上反弹，也许 AI 伺服器股票就能够转强。那第二部分就是辉达股价，因为如果大家去看辉达股价的线型是呈现三角收敛，那5月22号就公布财报了，所以财报之前如果辉达股价能够往上突破的话，也许这个 AI 股的发动时间就会往前提。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看的话，整个所谓的电子族群是可以留意到它的一个低阶买点，但等待一些所谓相关的这个买进的讯号浮现出来之后，再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布局是比较好的方法。
好，我觉得因为银建股我们去年底讲到现在，现在已经五月了，也是好几个月了，当然它在这两个月是加速喷出，它会让我有一点点像是电线电缆或者是重电相关的感觉因为当时都在讲在手订单嘛，那银建股有所谓的完工入账的在手按量，所以有类似处。那为什么说它比较像电线电缆，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涨势可能比较不会像重电四雄可以涨一整年到隔年，我个人目前是这样想，因为可能它以前的股性让我有先这样子做预判。可是呢，因为它毕竟还是有所谓殖利率的保护，有很多真的是今年会有入账，然后股息也配得不错的，那也不用自己就觉得很害怕啊，今天创新高就把它自己砍掉，我觉得也不用。如果早早就已经上车的朋友们，我蛮赞成汉伟讲的，也许现在看线操作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买得早，其实你可以搞不好你可以守到月线都可以，因为已经赚很多了，所以你可以守比较怎么长的均线。
对，
那如果你是一点获利都不想回吐的，然后你也不怕卖飞的，当然就可能守个五日线。对，或者你比较慢上车，你守五日线对你会比较保险、
嗯、
对，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有一些 ETF 会纳入银建股没有错，但是这样的买盘会随着如果银建股股价太高，下一次换股它可能又会被踢出去，它比较不是那一种成长股恒长性的。那银建股有些 ETF 甚至说不列入的原因是可能这两年有入账，可是后两年它就确定没有案子入账咯，所以它的营收 跟获利的波动会非常的大，那时机财我们就要手脚快一点，因为它不是一个恒长财，不是什么、每年年复合成长率都 20%， 没有这回事。因为每一家拿到的土地，每一家在盖的案子都不一样，甚至这两年我听到的是有一些建商很急，因为有朋友是在做都更方面的，就有提到说都更以前很复杂嘛，然后很多你知道、有的没有，你说服地主啊，黑白两道啊，五位博位啊，都混在里面，所以并不是每一家建商都喜欢碰这种都更的案子。但是随着精华地越来越少，然后这两年房市又是用这种喷出的状态，尤其是最近半年、所以都更的地就变抢得很凶，我不管，我就算没有利润，我要跟你再去抢地。可是那将来他会把这些事情，如果今天房市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档，他是不是会把成本都垫上去？可能还是会，所以就会变成是有这么一个状况啦，就大家现在就是很急在抢，可是这些对我来说就是有点过热的味道。你抢一块地，结果你可能利润是非常不好的，那这就有点到了，我觉得有点尾巴这个味道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就基本面来看，真的营建股你说真的基本面爆发性有很好，其实大家简单去想，你买房子是一个非常急迫性的消费吗？也不是啊，你今天房子你可以看个三个月到半年甚至看一年才买，所以我觉得房子本来就是一个递延性的消费，它不会有那一种真的是抢或抢不到的一个状况。所以每个建案其实过去的操作应该是你看某一个建商，他可能在所谓的都会区，他的所谓建案的风评很好，卖的状况非常好，那当初他取得土地成本相对比较低的话，整个获利会比较好。但现在营建股大家不是这样看的，只要有建案要入案，不管有没有建案要入案啊，只要是营建的，只要是25开头的，就能够全面往上拉高。所以我觉得现阶段但就是已经脱离到所谓基本面的状况，所以这种股票我觉得大家就是顺着趋势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你用技术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或者说用筹码面去进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就像刚刚赵华所提到的，如果你真的是长线持有的人，我觉得现在续报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你成本已经脱离很远，甚至你长期配股配息可能都已经零成本了，你就看它能够涨到哪里去。但如果是你最近才进来营建股的人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去守好所谓停损停利，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三个礼拜前的重电，两个礼拜前的电线电缆，其实都跟现在营建股非常的类似。甚至说你看电线电缆的股票，其实我们在4月9号那个礼拜台股是重挫1200多点嘛，电线电缆我觉得是连续五天大概是很多涨停板的，
对，逆势大涨。
对，但是你是在4月9号当天大跌去买电线电缆的人，这两礼拜台股 B 型反转上来，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还在跌。
对啊，高档跌下来跌了也快跌两成，所以也代表说，我觉得不是说银线股下礼拜一定会这样，而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政策股到现阶段，特别是离520只剩下两个礼拜了啦，我觉得营建股可能在520之后相关的一些题材消息可能都会稍微有点淡化。而且就像这个重电股或这个电价调涨的消息，你看地法院就出来了嘛，
对，
所以最近像这种房市乱象我觉得大家也可能要去提防一下，立法院也许就有一些说法出来了。
而且搞不好我们自己央行开会也有考虑要再升息哦，这样的耳语我是有听到的。
对，
当然上次升息并没有有效的让房市或是房贷族觉得压力很大，但如果持续性有一些比较压抑性的政策出来的话，可能也会在短期上会受到一点点冲击。
对，
毕竟就是涨多，其实问题就是在涨多。
涨多，对，所以你真的是在低位阶，你说升息个一码两码，我觉得影响不太大。但现在其实房价总价高，所以如果说已经连续升息好几次之后，我觉得对房贷族还是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对营建股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在现阶段就是以这个现行筹码，另外去看一下政策面的转变，因为像前几天我们有提到那个这个电价可能要动涨的消息，
对啊，就蓝白在立院提议嘛，
对啊，所以你或多或少也造成电线电缆跟重电股
跟重电的压力，
题材面的转弱，所以我觉得整个营建族群来看的话，到了这个下个礼拜的一些相关重点，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你除了这些所谓技术面、筹码面、消息面去做关注以外，那另外可能就看一下整个族群性的一个轮动的架构。因为现阶段你这个礼拜营建股就算礼拜是跌的，但你会发现到是涨多跌少，但你发现到如果营建股你啪啪叫出来二三十档股票，有一半股票在跌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警讯了。
好，不过刚刚汉伟在一开始就提到最近的盘叫做弱势的人反弹，因为他也提醒我，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港股很厉害？我说，我没有在看，因为我都在看台股美股，然后一直觉得为什么我们的位阶比美股可以高这么多。好，以指数来说真的高非常多，可是如果以产业来看就不一定哦。 可能我们产业因为在轮到我们这种内资的产业，所以看起来你说像我们 AI 概念其实有的有修正非常多了。
对，
好，但港股在强弹我没有特别留意到，那日元在前一阵子很弱，那最近似乎日本央行也想干预，就有出来让他们在止贬回升，好，日股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影响这样子。所以这边想要请教海伟的是，像今天盘面上被动元件嘛，也是之前弱然后涨的，那手机概念当然是之前弱然后涨的，港股是之前弱然后涨的，陆股未来有机会补涨吗？
我觉得陆股应该是有机会，主要原因是在于说因为整个亚币净贬的力道开始放缓，因为这个日本央行终于出手干预了日元，所以这两天其实日元升值幅度很强，
是，
所以带动了整个台币也出现了由贬转升。
我觉得有点小懊恼，上礼拜我还跟听众朋友说今天就是今天很想换，
很想换，
对，但是半年都不会去，要换吗？这样，
对，结果就错过、
那天就160，对，
对啊，绝佳的一个换点嘛。
但好笑，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也代表说，当日本央行开始干预除了日元的贬势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亚洲货币净贬潮应该能够慢慢放缓、
嗯。
那对于整个所谓的一个陆港股来讲的话，就有一些外资回流的迹象，因为毕竟最近所谓的中美之间，虽然说还是有一些相互的摩擦，但最少我觉得看起来在选前有一些放缓的迹象，所以对于一些外资来讲，现阶段他会觉得说整个中国股市或大陆股市的部分，他们股价位阶都不高，而且本益比都偏低，有些公司的殖率都还比台湾还来得好，所以你会发现到就是说最近整个大陆股市尤其在港股部分表现非常强劲，像昨天美股虽然说强弹，但美股当中像所谓的一个纳达克金融指数、
嗯、
当中都是以这个中国在美股挂牌的一些公司，昨天涨幅是 6.5%，这大概是
很高耶、
对、嗯、就是从那时候所谓的 COVID-19 之后首见的这种单日大涨 6% 以上的。那港股的部分最近也特别的强，像今天整个亚股表现台股还不错哦，但港股大概继续涨了1%多，
嗯、
所以昨天涨2%多，今天涨了1%多，代表整个港股如果从低档算上来，它已经反弹了20%，所以代表说其实整体上来看，港股也脱离了比较所谓的熊市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都代表说，我觉得目前在台股也好，全球股市都会出现这种位阶的调整。低档区的股票，说低档区的股市，我觉得就有一些资金在做一个流入。那高档区的股市，我觉得就会走得比较辛苦一些。
嗯，
所以对于台股来讲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在五月份，但下礼拜回来大陆五一长假归队之后，那大家就会看陆股的表现有没有跟港股一样补涨。那我们讲陆港股如果能转强的话，其实对台股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是中概收成的股票。
对。
对，那他们就会变成说资金轮动底下也许就会轮到它，就像我们之前可能27年都没有看过银建股这样涨，那也许之后这个中国股市转强之后，钢铁啊水泥啊这也许这种长期的这种大牛股也许有一些翻身的一天。那台股你会发现到现阶段因为我们在历史新高附近，所以为什么银建能够涨这么多，金融能够涨这么多，甚至说所谓的一个绿能啊等等东西都能够涨一波，就是整个台股我觉得是做整体上的本益比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本益比最高的公司其实还在休息，本益比次高的 AI 伺服器的股票也在休息，那反而相对银建股你觉得它涨很多，但本益比相对整个大盘本益比来看还算是合理的，所以可能就是说在接下来五月份的所谓的金鹰涨的行情当中，大家就可以留意到第一个你也许可以去蹲看看，蹲看看还没有涨到的股票，
例如
例如我觉得真的
什么族群，对，
要找到台股没有涨到的股票，食品可能是一个啦。
哦，食品，但食品其实稳稳的，其实食品里面有个算是跟食品相关，是叫红泉。
哦，对，
瓶盖不是苹果的瓶盖，是瓶子的瓶盖，今天又创历史新高168。
对，不知不觉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啊，
好夸张。 对，但是一般的食品股就还没有，
对，还没有，因为我们之前还有一个食安风暴，所以大家对于食品的评价没有那么高、哦、但我觉得食品股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当天气热的时候跟饮料相关的股票容易涨、嗯、那甚至说跟超商相关的股票也容易涨，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可以留意到，也许你从这个本益比的角度来看，相对低位阶的食品、嗯、那还有可能钢铁啊水泥这些比较传产的、嗯、甚至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相关的运动赛事相关的股票，
其实他们最近都修正耶，为什么？
美丽达，我觉得
美丽达
比较凶，因为刚好就外资去调降它的评等、
好，遇到降评的，
对。那纺织股其实我也发现到，其实位阶也都不太高啦、那也是大家都可以留意到。但这种东西就变成说，你要用你的资金花时间去等它的发动，那可能就不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做这种有效率的操作。那如果要做一个有效率操作的话，我觉得就回归到你真的来到所谓题材面的话，你就去观察一下接下来陆续公布所谓四份营收有成长的公司，尤其是我觉得在一些相关的 AI 的公司应该会有机会在四月份交出不错的成绩单。那这些公司如果低位接营收好，我觉得它就有发动的空间，这是可能下一拜大家可以留意到的。
好，因为汉伟抓题材，所以他非常重视节奏感。之前就讲说520的题材千万不要到520才卖然后但是520之后反而是跌升的电子或者修正比较明确的电子，但它的产业或者题材性，就例如说像 AI 好了，它不会因为短期的修正就完全消失了这个题材和成长性，那时候反而可以回头来看他们。那我是觉得投资其实就是看原本的初心，我所谓初心是说如果你是觉得它的体质很好，你是觉得它基本面很好，那蹲点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刚刚汉伟讲到的荣钢，其实我蛮心有戚戚的是荣钢曾经卷入了就是智冠的股权，对不对？股权的纠纷里面，他就出手了啦。对，他出手去拿下了一些智冠的股权。当时大家觉得说，你做一家特殊钢的公司，你到底为什么要去管人家游戏股的股权的争霸战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智冠受影响之外，荣钢的股价也有点受影响。那时候我对这两家的评价，我也跟汉伟讨论过，智冠就是股性比较活泼。所以大幅修正后应该还是有机会，随着例如说像等一下暑假要来了，对不
对
题材来它可能会上去。荣钢的修正我反而觉得是价值的浮现，先不要管它有没有去参与智冠的经营权纠纷，对，其实的话荣钢的话它的价值是在的，可是后来蹲超久它最近才起来。
对啊，我觉得荣钢但第一个就是它本业真的非常的好啦，所以虽然说智冠的这个股权稀释让大家对它有点担心说，你这个要发新股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老股的获利，但至少它第一季成绩单交出来是一个好的成绩单，那搭配上它本身在所谓特殊钢的部分接到相关的军工的一个大单，所以看起来最近股价在军工股里面表现是好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
蹲很久哦，
对，所以就是蹲很久嘛。你看当初智冠是去年11月、12月引进白色骑士，
对，
那到现在都4月份了，你几乎等了
半
年，
五月
了，
半年了，
对，等了半年，它股价还转强，
对，才
转强。我觉得这个都是回归到，就是说你的投资，如果是你真的长期看好一家公司，遇到短线上的利空，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长线来看，它会回归到它的价值。所以回到台股部分，我觉得今天像电子股当中你会发现到最近期我觉得都是这种个别题材然后单兵点放，
是，
对，所以像矽光子也是一样，就是突然间这个礼拜强起来之后
终于台积电来救人了，上次你把矽光子讲死了，台积电把它讲活了，
对，那现在矽光子好
了，现在看起来还是有要需求，只是台湾厂商有没有真的做到矽光子的问题。
对，所以矽光子转强之后你发现散热也转强上来，但又休息了。那之前可能一两礼拜之前机体也曾经动过一段时间，但也是一样，就是好像延续性不太够，所以今天盘面上你会发现到轮到被动元件族群，
被动元件就是一个很被动的族群，就是延续性很差。
所以我觉得台股有一些所谓景气循环的股票是真的操作难度比较高的，一个叫机体，一个叫面板，一个叫被动元件，那 PA 也算是一个啦，那这些我觉得都是跟景气循环有关。那被动元件也是一样，其实被动元件其实在过去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电子元件，它不会有一个很高的技术难度，所以比的是各家厂商的产能调整啊，它的产能有没有拉高啊，现在市场的需求有没有比以前更好，库存有没有降下来。那我觉得现阶段其实在整个电子股你可以留意到它就是一个所谓库存的轮动，像你看去年面板库存见底之后面板股拉过一段，那最近面板股就变得很难做了，因为像面板的这个老板就跟你讲说，春燕已经住到我们家了，对，但股价却是往下做一个破底的动作，所以代表说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景气循环股的时候，你要尽量是买在这些所谓的股价还没有发动，那市场也没有非常看好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有机会。像记忆体其实我们这个应该股惑仔的听众也都听了很久，就都是在低档的时候跟你讲，那现阶段你会发现到当大家跟你讲记忆体报价很好啊，整个需求很高的时候，反而股价都不太容易动，所以
现在要挑很难呢，因为之前有人弄了400-500块群联小套的时候一直问，对，那、现在700到底要怎么讲，对
对，但 去年我觉得还是他这个产业地位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对，因为当时套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讲说啊，他也从380涨到500，你让他喘一下。但后来这个再上去就到780，吓死人了。 对，所以给好股票一点耐心。
对，所以还是回归到如果是产业的龙头的话，你花一点时间去等他，他都能够爬上来。像国巨今天股价也是创下波段的一个高点。那只是说国巨也好，华新科也好，被动元件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记忆体跟面板一样，就是说他们股价我觉得走势上来看比较没有那种连续性的一个推动。那但今天整个题材面的部分是因为这个春田制作所的董事长说到他看好说接下来 AI 需求啊、车用需求、消费电子都复苏，所以整个被动元件看起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转往上。那我觉得其实这都延续到整个消费电子的库存的问题，像所谓的 AIPC 啊，像所谓的手机啊，其实也都涨过一段，但你会发现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业绩能不能交出比较好的成绩单。像你看去年的12月份他说 AIPC 很好，那过了这个第一季回来之后 AIPC 好像就是有点昙花一现。那 AI 手机也是一样，高通、联发科都跟你讲 AI 手机是需求能够往上带动，但也都提到是下半年的状况。所以被动元件我觉得同样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被动元件的最坏状况应该已经过去了，但是后面到底它的好的程度有多少，记忆体的报价是看到明显在成长，但股价也涨过一段了。那被动元件现在报价没有看到明显的走高，那股价有些先动起来，但位阶还不太高，是代表它可能都还有一些多方的延续力道。但如果以被动元件来讲的话，今天我觉得算是一个资金轮动的结果啦。因为你如果去看一下今天报纸的头条，写到所谓的春田制作所的董事长看好，但是春田制作所的董事长是上个礼拜我看好，
好一个礼拜前讲的，
对一个礼拜前讲的
话才从日本传到台湾来，是不是？
对，有点太久，日本跟台湾应该没有那么远
啊。对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消息是上个礼拜的消息，但为什么今天股价往上发动？我觉得主要就是在说电子资金在轮动嘛。所以被动元件第一个，因为他们的股价整理比较久，筹码比较干净，所以拉起来拉得比较快。那再来就是说，因为被动元件这一波拉上来，我们讲说如果是真的是一个产业非常强劲的成长的话，你要看到投信在买，但你发现最近投信只买国巨，而且是才买两天。如果是上礼拜有消息，如果我是一个投信法人，我上礼拜真的很看好被动元件，我可能礼拜就开始布局了，不会等到礼拜四礼拜我才布局。所以我觉得这个代表被动元件下礼拜会不会持续是一个盘面上的主流，你最少要看到今天的盘后可能法人开始大举在所买进所谓的被动元件的股票。那你说被动元件有没有机会是接下来强势的轮动，我觉得就回归到你要看大做小，你看股本大的所谓的国巨跟华新科不要转弱，那小股本的像最近所谓的裕邦，它是法人点名说 AI 伺服器里面受惠最高的一家公司，股价其实非常强势，创下不断的高点。那另外有转投是裕邦的是这个3357的台庆科，所以股价也慢慢来到波段的一个新高，都代表说我觉得被动元件当中还是有好公司，但是可能就回归到像你买 AI 伺服器一样，你要买纯度高的公司，所以你要去找到受惠比较好的一些所谓产业的方向。像被动元件我觉得算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元件，但还是有分各种公司它不同的一个内容，所以有些可能是跟车用比较相关的，有些跟伺服器比较相关的，那我觉得他们都有机会先受惠。因为在这些相关的电动车最近在所谓讨论所谓的超高压快充啊，都需要比较更大的功率，那 AI 伺服器大家都知道说功率耗电非常的强，所以对这些所谓的被动元件需求都能够提升，所以反而像国巨像华新科是什么都做的，那我觉得这些公司就比较吃所谓的一个法人筹码，那反而小股本的公司就会比较偏题材在带动。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在被动元件操作上面就留意到这个资金在轮动的过程里面，尽量去选那种纯度比较高的、股本比较小的、现行比较好的公司，我觉得可能是下礼拜还是可以操作的相对的主轴。
好，那刚刚有提到投资如果回归初心的话，有些公司你反而在它跌下来的时候应该要有信心。刚刚讲到 AIPC， 其实也有跟华硕那边聊过，华硕就很坦诚啦，今年 AIPC 不可能有什么大量。对，当然你在对媒体或是在行销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一定会讲到我们拿到什么 AIPC 的单，我们在什么 AIPC 的运算什么的都有琢磨，可是今年其实各 NB 厂看的还是消费性电子能不能回温，以及 NB 有没有在疫情之后出现第一次的比较明显的换机潮。以第一季来看可能成绩都还不是很明显，可是如果你说它修正下来，因为华硕去年底涨到500， 后来修正到400，外资还降评。好，降评完跌不下去，所以也许400附近大家可以去评估一下华硕的价值是不是大家觉得很 OK 的，因为它是一家蛮赚钱的公司。就像广达跌到快200的时候就觉得哦不行了不行了，之前炒 AI， 可是后来涨到299你又觉得哦好可惜哦，200没有减。好，不用一直活在这样很奇怪的逆节奏里面，反而是你相信它是产业的龙头，它下修的时候，但是你也不要期待它可以回到跟以前没有 AI 一模模一样样，因为题材已经帮它黄袍加身了。
对，
所以下修到它前面一个前低整理的平台区就可以考虑来做介入。事实上他们这些龙头股的至少以两三年来看殖利率应该都还不算差啦，很值得做长期的投资啦。
对，所以我觉得 AIPC 但是今年可能在所谓消费里面的大题材， AIPC AI 手机边缘运算应该都是大家长期看好的，但还是要回归到就像刚刚赵老师提到的，如果说就我本人来讲啦， AIPC 会不会换，那可能就等到我的笔电淘汰之后才会换，因为相关的应用其实都还不是非常成熟。就像微软其实在上一次它产品发表它新的所谓的它自己的 AIPC， 多了一个所谓的 Copilot 的键，但是你会发现到需求也没有明显的带动上来，连微软这么好的公司很多人都会用它，其实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去做一个换机的动作，所以反而就回归到它自然的一个换机潮里面。你说你要到了换机的时候会不会换 AIPC， 我认为会，但是会不会带动你把你的 旧的笔电还好好的把它换掉，我觉得还不会到那个时代。所以以现在的状况来看，我们就回归到如果 PC 今年库存会去化，换机潮也到了，他们本来就会成长，
对
AIPC 是一个加分的效果。那你现在去买这些 AIPC这些股票它的本质都还不错，就像你当初三月份你看银建股本质也很好，
是
那你就等到那个风来了之后我觉得就会有这种发动的时间点。所以我觉得电子股的部分，但就是目前很多你大概一眼望去很多都是好公司好股票，都在一个好的位阶点，只是说你都要一点耐心去等待它的发动，这是目前我觉得在整个电子股轮动里面可能要留意到的一点。那另外我觉得在旺季题材部分就可以留意到了，像刚刚提到你四月份的营收会好的，我们将讲到所谓观光啊、文创、旅行社、饭店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讲就到暑假了嘛，上礼拜跟大家提到奥运，所以暑假提前发酵。那暑假有另外一个非常强势的族群叫做游戏股。
好，就刚刚提到志冠它总是一年有两三次机会可以复活，
对，
电玩展啦，寒假、暑假。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去跑了所谓相关的统计资料，发现到游戏族群大概就是一个惯性，五月份、六月份跟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就是最好的月份，
是
因为就是所谓寒暑假之前业绩提前发酵，股价在低档区反而就出现波段性的涨势，所以今天刚好是已经五月三号了，所以我觉得这时间点来讲游戏股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本身来讲我们讲游戏的旺季即将到来了，游戏股很多都已经修正到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位阶，像志冠的部分它当然这个所谓的引进所谓的龙钢之后，对他的大股东网银国际是有点跳脚，但网银国际这一次在所谓智冠股东会上面还是提了四名的董事人选，代表说他并没有放弃所谓智冠的经营权，所以我觉得都代表说这些所谓的游戏股当中最近我觉得股权还是相当的热络啦。像另外一档股票是橘子，
对，
那橘子昨天董事会通过把他旗下做卖这个热点，就是说游戏点数的公司部分的股权让给就转卖给所谓网银国际。那你知道网银国际我觉得其实在整个台湾的游戏公司里面它是一个企图心非常强的公司，
是
因为它本身是做博弈游戏起家的，那其实它手上我觉得现金非常多，因为你看新疆就知道说台湾的博弈游戏应该是蛮赚钱的，
是
对，所以对网银国际来讲为什么要抢志冠的经营权，是因为志冠它在所谓的游戏点数这一块经营非常久，所以对它来讲就有一些加分的效果。那如果志冠没有办法顺利取下经营权的话，也许它未来还有这种争经营权的时候，但是它现在反而要把它触角转进到橘子，所以对橘子来讲的话就有点类似这个，我既然没有办法买到我最爱的志冠，那我现在橘子好像看起来也不错就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想象空间存在。所以你会发现到游戏股我觉得最近其实有一个所谓股东会相关的想象题材，搭配上说过去我们所说的五月份其实游戏股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很多游戏股其实比方就像志冠它今年配给你九块钱，所以就算它股价现在140几块来看的话，它殖率还是非常的高，而且本业也获利，所以虽然说有一些风风雨雨，但如果说你去看一下这些大股东筹码都没有松动，都代表说你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可以介入的。那讲到游戏股的股王星象，现阶段我觉得它从高档回跌下来回到1000块附近，如果说它今年要配给你这个10元的股票股利，
对，就一股配一股，
对，那
你一张配一张，
只有它之后变成两张，从五百块开始起跑、嗯，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时间点。
是，
而且过去星象它每一季的营收跟每个月营收都还在创历史新高，代表整个本业也没有太大问题。那反而在游戏旺季来临的时候，相对低档位阶可以留意到。那上次跟大家提到这个周楚除三害的华裔，
好，对，有诶，华裔也在涨啊。
对，这两天其实涨很多啦，昨天涨停板，今天盘中也快要拉高到涨停板。对，我觉得它有部分都是跟网银国际相关的一些题材有关，但今年我觉得其实整个游戏股，第一个他们的业绩都有机会出现成长，第二部分因为 AI 的导入，我觉得对游戏股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多，因为 AI 的导入之后，游戏股所有的所谓的图片、所有的美术的生成、所有的一个 NPC 的文本的生成，到所谓游戏的动画，这些都可以透过 AI 来帮你做。所以对于游戏股，他们以前的问题就在于说，你一个游戏大作你可能要花两三年时间开发，但现在有 AI 之后，你会发现到很快，也许你一季就可以推一个游戏的更新。所以如果说以这个最近游戏股当中最红的应该叫这个原神，那有在玩原神的人会发现到它最近更新非常的迅速，那就代表说因为整个 AI 导入之后，我觉得对这些游戏公司来讲的话，它的所谓的这个营收的成长性，我觉得有机会成长，是大家可以留意到现在游戏股当中除了旺季题材以外， AI 的加持我觉得是有一些不同的想象空间。
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不能让明翰经理讲特斯拉，我不应该让汉伟讲游戏，因为他们两个都重度使用者。明翰经理有时候我们快要结束，我突然想说，明翰经理帮我讲一下特斯拉，就不得了，就二十分过去了。然后刚刚汉伟开始讲游戏的时候，我就有点捏把冷汗，因为汉伟是游戏的重度使用者。好，其实还意犹未尽啦，不过我们今天时间真的已经录得非常的长，也希望陪伴大家假日之前的上下班时光。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谢谢题材猎人，真的是包山包海，其实把整个国际的市场，然后台湾的电子飞电，甚至中国大陆跟港股会不会回温，这些我们都做了全面性的一个分享。我想在礼拜五听到这个，六日也可以再反复听一下，一定会对下礼拜的操作非常有帮助。所以这边也谢谢我们的题材猎人汉伟跟我们的古惑仔朋友说拜拜吧。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